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尹烨，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体是对称的吗？从外观上讲，我们一般认为人体都是对称的，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去观察，比如说在古希腊或者古罗马时代的一个塑像，就拿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这个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大卫，你会发现女性可能都是对称的，但是看大卫你会知道男性是不对称的。我们不对称的这个外挂的器官就是男性的睾丸，大部分正常的男性他的左睾丸会比他的右睾丸稍微低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在发育的过程中是左睾丸先落入到阴囊内，然后右睾丸再掉下去，这就造成最后发育的结果是在于我们的左睾丸会比右睾丸稍微的低一点。所以各位男性朋友们，在镜子里如果你真的第一次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而且呢，就是因为右睾丸掉落的时间稍微慢了一点，所以一般来说它的体积和重量都会大一些。当然也许您看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比如说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的右睾丸要比左睾丸稍微低一点。要知道生命科学当中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我们绝大部分人类的心脏都长在了左边，当然有一部分人天生他的所有的这个内脏都是所谓的呈一个镜像的对称，左右对称啊，就是有一部分人的心脏真的是长在右面的。我们的肺，我们左面的肺有两叶，而右面的肺有三叶，我们人有很多的器官也确实只有一个。这种有一部分对称有一部分不对称的现象，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万千的世界当中演化下来的所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印记。关于睾丸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如果不小心被打中了这个部位，大家会说蛋疼。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男性的弱点，又为什么它不用一层骨骼去保护它，或者干脆生长在体内？我们小的时候看很多的武侠小说，很多人为了避免让自己的要害受到损伤，会直接使用类似于缩阳术的方式让自己变成无懈可击，但现实生活当中当然没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的睾丸会外挂呢？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男性的精子在低温的条件下是可以保持一个我们简单理解冷藏的状态，可以保持它的活性，这个是以确保当它真的要去在产道内奔跑，要去寻找卵子变成受精卵的过程中，它可以保持自己的活性。这就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精子是处于要比我们的体温要低个几度的一个状态。我们通常来讲在阴囊内的温度要比我们人体的体温会低大概1到3度这个范围。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我们不能只从人类去研究睾丸，大家很有兴趣的去研究了，特别是一部分做灵长目的人，他们去研究了猩猩的睾丸。我们知道我们一般说这个猩猩四种，最大的这种就像人猿泰山这样的猩猩，我们称之为叫做大猩猩，有一部分是山地大猩猩，有一部分它的背看起来是银色的，叫这个银背大猩猩，它的体积是最大的也是最强壮的，通常能长到2米多。还有一种是红毛猩猩，主要是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平时是可以挂着的，它是跟我们人类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物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黑猩猩，这个呢看起来就非常接近于我们个子小一点的婴幼时期的这样的一些人类，它的很多的微表情和人类非常的像。还有一部分比黑猩猩还小，叫做倭黑猩猩。那么这四种猩猩大家就曾经比较过，比如说体积最大的银背大猩猩，它的睾丸和它的体积去比恰恰是最小的，反过来讲这些黑猩猩它们却拥有一个最大的睾丸。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呢？这是因为往往我们的结构或者说气质决定了功能。因为银背大猩猩、大猩猩这一类的物种，它更多的执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应该说它不需要说我要跟很多的这种母大猩猩去交配，然后产生很多的群体。它比较知道我的配偶是谁，以及我跟他一起生出来的宝宝延续的就是我这只大猩猩的基因。但黑猩猩不尽然，因为黑猩猩普遍是处于一种多夫多妻制的状态。你知道有两群大猩猩遇到一起的时候，大家会打仗， 但是要是有两群黑猩猩、窝黑猩猩见面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会直接进入到交配的状态。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状况，其实黑猩猩不知道自己到底跟哪一只雌猩猩交配之后会诞生自己的后代，它就必须要求有更多的精子的储备。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在生物体内的一次精子争霸战。所以这个体积最小的黑猩猩就因为去应对这样的两性竞争，使得它拥有了和它自己体积比一个最大的睾丸。科学家也惊奇地发现，那些拥有较小睾丸的父亲，他们可能更加的去愿意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们也知道了有一部分我们看起来特别有男性特征的，比如说肌肉练得特别发达的这些健身运动员，其实他的雄激素包括他的精子质量并不好。生命的能量的总量是一定的，如果你把所有的能量都用在了打仗上，那么我相信你延续后代的这部分能量就会降低。我们知道有非常多像北欧的有些巨角的这种大型的驯鹿，它实际上最后自己灭绝了。这是因为鹿角和其他所有的角是不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鹿，只要是鹿科的这些鹿的品种，每一年它的角都会脱落，然后第二年去长出新角。所以鹿角本身对于鹿来讲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北欧的驯鹿就会面临着一个二难的选择，要不然我为了找老婆，我必须有一个特别大的鹿角，我能够吸引雌性，同时跟其他的雄鹿相比我会有一个生态位的优势，但是长这么大的鹿角就会消耗我特别多的能量，使得我没有办法能够躲开，因为狼也会去想去吃掉这一只拥有着巨大鹿角的驯鹿，因为对他来讲吃掉一只个头很大而且在丛林里大的鹿角是很容易被这些树枝卡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家推测北欧的这种巨角的驯鹿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过分去把自己的生存竞争优势的能量花在了自己巨大的性选择的器官，也就是这个鹿角上，从而使得自己最后进入到了一个进化或者说演化的死胡同，使这个物种最终导致了灭绝。生命就是这样的有意思。所以在我们讨论一个物种个体的强壮，以及这个物种强壮的个体是否能拥有足够多优秀的后代的数量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平衡博弈。我们在做生态研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物种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曾经有一个科学家叫做理查德·道金斯，他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自私的基因》。那简单的讲呢，所有的物种的基因啊，不管它是一段还是你的基因组，它都有一个自己无限复制以及扩张的一个欲望。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生命其实每一代它的个体的作用就是为了延续下一代。我们归根结底包括人类在内是一种群的方式来使得这个物种可以长久的在地球上生存，而不是说这一个个体要一直永生下去。所以通常这个生物会有两种选择的方式，我们一种叫做 K 选择，一种叫做 R 选择。具体的方式比如说人类，它最遵循的一个方式就是在于我尽可能的少生后代，但是我优生优育精养。在动物当中，比如说像这个北美的信天翁，它每次也就下一个蛋，那么这些信天翁会很好的去呵护这个蛋，来保证我虽然生的后代的这个受精卵比较少，但是生一个我就要保证它能够成功一个，这是一种选择方式。那么我们通常在海里面绝大部分的物种会选择多生孩子好打仗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鱼类，绝大部分一次产卵都可以达到数千数万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有一种鱼叫翻车鱼，大家可以查一下，它每一次会产生几千万个卵子，以保证它的后代能够有几条活下来。其实对这个物种来讲就已经拥有了把自己延续下去的这一个原初的动力。所以这个自然界，我们有的时候从人类的视角去看这个自然，你觉得自然是生机盎然的，觉得它特别的和谐和美丽，但是对于动物来讲，其实任意两个物种如果遇到一起的时候，这本身只有三种选择，要不我吃你，要不你吃我，要不我们俩交配。实际上很像一个修罗场，我们有的时候称这样的现象叫做丛林法则。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谁能找到自己合适的生态位，并且使自己的基因进行最大限度的一种传递，那么 对这一个物种来讲，它其实就获得了更有资格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的一个优势。有的时候人类往往自大，总觉得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我们称之为叫做人性，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们都称之为是兽性。其实本身来讲，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往往都是人类做的。我们人类归根结底是有动物性的一面的，但也正是因为我们人类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产生了道德，产生了美，产生了爱，所以才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无私的人性来克服自私的动物性，即用我们人性的光辉去克服掉自私的基因所给你引起的冲动。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铭记生命之本。刚才讲的这些故事呢，我都以一张一张的这样的科普的段落写到了我的这本《生命密码》的书里面去，希望能够给大家打开生命世纪的大门，希望让大家能够对生命、对基因感兴趣。